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全球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7月10日，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公园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纪念反迫害17周年记者会。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先生、嘉义人权律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团员曾锦元、嘉义市营造工会理事长、国民党东区党部主任委员吕文雄、中正大学教授艾昌瑞、鸟松国中校长张凯瑞、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黄世维参加了记者会。嘉义市营造工会理事长、国民党东区党部主任委员吕文雄希望社会各界站出来声援，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学员值得敬佩，精神太伟大了。市长涂醒哲表示，台湾已有60万人联署声援控告江泽民。他说，中共用各种迫害方式使法轮功学员牺牲生命、自由，甚至家破人亡。更可怕的竟然是活摘器官，器官移植做商业用途，已被加拿大律师调查揭露，证明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我是医师，看到数据突然增加那么快，跟法轮功被迫害时间点符合，不能不相信这个事实。医学界想去中国了解真相都无法得到机会。他呼吁市民一起声援，制止中共，停止迫害。
7月10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海边举办集会和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遭中共非法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并声援全球溯江大潮，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立法委员萧美琴、民进党花莲县党部前主委会召集人郭应义、花莲县议员黄振富、花莲前市长田志轩夫人张美惠、吉安乡民代表林元富等都到场声援，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7月4日到8日是欧洲议员暑期放假前最后一周，聚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会，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议会外面草地上练功，还有的向进出议会的人们展示手中的标牌，呼吁议员签署书面声明，要求欧洲议会调查中共强摘并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欧洲议会议员雷塔纳·布里阿诺来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地方，拿出手机自拍，并表示会把照片放到脸书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功。布里阿诺女士已经签署了书面声明，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她说， 我认为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太可怕了，我希望能够助法轮功学员一臂之力。
7月9日，德国西南法轮功学员在大学城弗莱堡市举办的法办江泽民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活动时的一幕，街角的一条横幅和两块展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径直过去签名。一个男孩指着一块展板念道：眼角膜25000欧元，心脏120000欧元，母亲打断儿子：天啊，这是魔鬼标出的价。一对德国夫妇表示，对制止中共强摘器官他们几年前就签过了，而为什么还不停止？这样的暴行一天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出来探望女儿的一位东北老先生经过征签台时不由自主地哟了一声。学员问：大叔，您了解法轮功吗？他站住了说：怎么不了解？当初我们局里上上下下不少人都练，我还跟着练了几天呢。学员说：您说法轮功好不好？他说：祛病健身，这都公认。学员说：还能使人精神升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老先生说：打压你们这么多年，不是也没打压下去吗？我出来见外国人也穿着法轮功黄衫在那练，让我说存在必有理，一定是好才有人练，人家也不是傻子。学员接着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必须要依法审判。老先生说：别说你们要法办他，你去问问，在中国人人都想法办江泽民。
7月3日是瑞典榆树谷公园周的第一天，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权组织代表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以模拟演示的方式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引起各界关注。瑞典媒体 SVT 从头到尾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的整个活动过程，并做了采访。榆树谷公园周被视为瑞典政界最重要的平台，每年第27个星期举行，内容包括各种演说、研讨会等活动。法轮功学员 Tobias 和 Man Yang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那么害怕法轮功，中共以什么样的酷刑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提出问题：面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你还能沉默吗？
7月2日开始连续5天，芬兰哈尔辛基举办 eShell 国际年会，来自全球8000多名医生、专家等参会，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会场外举办征签活动。居住在瑞典的阿拉伯医学专家科哈洛德了解到近年来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十分震惊，立即提出：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这场披着现代文明的外衣、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残忍杀戮？以色列患者生育协会主席奥弗拉女士在活摘器官的横幅前驻足，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当了解到这一切罪恶正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她非常气愤地说：我为被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担忧。
入夏以来，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广场华埠举办讲法轮功真相系列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诽谤迫害的真相。王先生从西安来美国看望女儿，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的牌楼下面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感慨地说：国内现在太糟糕了，到处都是吓人的腐败现象，无官不贪，贪官污吏到处都是，好人没法当，当好人就被迫害。他诚恳地谢谢帮他退党的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帮我退党，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
继343议案，这个旨在谴责中共强行摘取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美国国会议案无异议通过之后，华盛顿州的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释放该州居民在大陆的家人及朋友，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抓捕关押。
6月28日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英国应邀出席了一系列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活动，包括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的三次重要会议，以及在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电影院出席有关活摘的讨论会，主要介绍他们新近发布的《血腥的活摘器官》和《大屠杀》深度更新调查报告。这些活动的听众和观众中，很多是以前听闻过法轮功真相的人。在深入了解活摘真相后，他们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要立即采取实际行动去传播真相，要为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出一份力。
7月4日，出席研讨会的上议院议员芬利女男爵是一位医学教授，曾任皇家医学协会的主席。他表示，最感震惊的是如此伤害大量无辜生命的中共活摘罪行还在持续，认为英国和国际社会应该一起采取更切实有力的行动去制止庞大的信仰人群被迫害。
继2015年4月澳洲电视台 SBS Dateline 播放了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纪录片《活摘后》，2016年6月澳洲新闻集团在其网站的国际新闻板块的大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血腥的活摘》新报告揭示成千上万人被摘取器官遭虐杀的深度报道。严酷的事实又一次震惊澳洲社会各界民众。7月2日在悉尼市中心中国城附近街道上，化学家格里芬·帕格里克先生签名后询问，我们如何做可以帮助制止这个邪恶行径。
7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 Campsie 的主街举行真相长城及征签活动，很多人主动签名反活摘，他们普遍表示活摘太恐怖，让人震惊，中共太邪恶了，必须要尽快制止活摘。巴基斯坦韩夫妇在法轮功学员真相横幅前惊叹道，啊，这么邪恶的事情，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邪恶行径，真是没有人性，我们坚决反对，一定要制止这场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辽阳县小北河镇将军房村法轮功学员江德庭6月28日被辽阳县公安局警察伙同小北河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以了解情况为借口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县看守所。7月7日警察通知江德庭的家属到辽阳县公安局办理保外就医，家属到那儿一看，江德庭人已经不行了，后背有伤。江德庭被接回家后，当天下午就去世了。
山东即墨法轮功学员李红雷2016年6月5日到前些日子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孙淑清家看望其家属，被孙淑清酒后失去理智的丈夫报警并反锁在屋内，随后被即墨市通济派出所绑架。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李红雷的丈夫、婆母邱清华及法轮功学员张鹏伟去探寻情况，又被警察劫持。李红雷的女儿黄如颖得知消息回家，被正在抄家警察绑架。目前李红雷与女儿黄如颖、法轮功学员张鹏伟、徐建训、王忠宇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
黑龙江省鹤岗市周传志和高金凤夫妇2016年6月30日开车前往鹤岗市相邻的宝泉岭农管局境内，遭警察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有12-13人左右。宝泉岭和建三江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于当天晚上陆续回家，周传志和高金凤夫妻还有法轮功学员刘玉被非法关押在鹤岗市拘留所。
大庆法轮功学员刘艳梅2014年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到严重迫害。据悉11监区的狱警刑事犯人不仅对她进行殴打、掐脖子、包夹监控、严管等迫害， 现在称他精神有问题。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像摘要。7月8日，卡尔加里市再次迎来了加拿大规模最大的牛仔节开幕游行，沿街30多万现场观众和数十万电视观众分享了这一节日盛事。在诸多游行团体中，法轮功团体的方阵赢得了观众热烈的反馈和广泛的关注，获得牛仔节文化类三等奖。
7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在多伦多的释迦堡召开了成立10周年修炼心得交流会，100多名成员参加，16位队员交流了他们在天国乐团中经历的考验和收获。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全美各地都在举行国庆游行，洛杉矶法轮功学员精心装点的花车，铿锵有力的腰鼓队和身着美丽唐装的仙女队，是美国西海岸最大规模的国庆游行，南加州杭廷顿海滩式游行的特殊意境。当地法轮功学员还参加了华人聚集区、圣盖博士和哈仙达港的国庆游行，给各个城市的国庆游行增添了节日气氛和多元文化。
美国华盛顿州科克兰市独立日大游行有81个社区团体参与，包括萨马米什赛艇协会、科克兰音乐学院等。西雅图地区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获得第一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特性为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在当今世界各地红传。他念了两遍真善忍后，接着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谢谢你们来参加这次的游行。”
美国中部最大城市芝加哥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芝加哥国际生活节，红传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位女士在请回了转法轮后第二天，给学员发来短信表示：“谢谢给我这本书，我的心灵都被触动了。”夫妇静心看完了关于法轮功的短篇介绍，又仔细阅读了所有展板上的内容。他们觉得法轮大法的精神原则给人类带来希望，也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和睦，一再叮嘱学员：“你们办班时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7月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伯尔尼老城区的广场，设立真相点，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及声援溯江大潮争签，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忍迫害。
7月2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黑森林提提湖风景区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曾在东德生活的普勾达夫妇说：“我们非常了解共产集权下发生的罪恶，也很理解你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面对这样的邪恶要反对，如果中国的民众不反对这样的邪恶，那就没有希望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叶锦月被绑架构陷。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法轮功学员叶锦月3月15日被绑架，现被非法拘押在三门县看守所。因在当地是第一起公检法陷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也被台州市公安局视为大案。三门县610国宝为做成所谓大案，多次到上海绑架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叶锦月50岁左右，是位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家是贤妻良母。由于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她的丈夫承受不了精神上的压力和打击，忍痛与她离婚。痛苦的家庭变迁，叶锦月没有倒下，带着几岁的女儿辗转到上海做生意。亲朋好友对她最大的感触就是她非常善良，做事总是为别人考虑，为别人行方便放在首位。举一例，他开过烤鸭店，通常人们为了让鸭子更加味美而放入对人体不好的食材， 但叶锦月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坑害别人，如果不加这种食材，出货量就少。叶锦月只好把烤鸭店关了，转做其他生意。2015年10月19日，三明县国安警察跨省闯到叶锦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还抢走叶锦月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控告江泽民是公民权利，律师辩护震撼家人。2016年7月4日，辽宁省灯塔市法院开庭，非法庭审因控告江泽民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论。律师为李论做了无罪辩护，他的三位家人出席了法庭旁听。一位来自沈阳的律师指出，李论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但不构成犯罪，而且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理合法的，至于某个人的说辞或某个部门的规定，那不是法律，没有法律效力。李论在法庭上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诸多罪行，列举了那些高官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可耻下场，奉劝在场的公检法人员看清形势。公诉人被驳得低头不语，庭审过程中整个法庭很安静，公诉人和法官都静静地听着。在律师辩护时，家属不断地向律师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11点30分，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鞍山市民要求法办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鞍山市12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用真名实姓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7年的群体灭绝性迫害。鞍山市民众得知江泽民被控告的消息，纷纷声援。目前有1421人签名举报江泽民。以下选取部分内容。明真相后检举江泽民。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16年间，我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样，整天为我的妹妹担心，生怕警察知道妹妹修炼法轮功把她抓走。这期间我曾经烧毁过大法书籍，后在家人的帮助下，现在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我很后悔自己做过的错事。今天我要检举江泽民，再次呼吁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李洪志大师清白，希望司法机关尽快收集江泽民的罪证，将之绳之以法。孩子的心声，停止迫害法轮功。我爸爸的好朋友张全叔叔是练法轮功的，在矿上任车间主任。1999年，张全叔叔上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结果被抓走，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里受尽折磨，得了精神病，妻子跟他离了婚，矿保卫科又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迫害，使他病情加重。现在他孤单一人，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外面跑，没有人敢靠近他。我很同情张全叔叔，这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的。我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还法轮功清白。
湖南新晃城镇原宗治办主任吴继坤寓意迫害大法弟子，警察不愿配合。2016年6月23日是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城赶集日，大法弟子利用赶集发放真相资料并劝三退。杨发秀与两名大法弟子在沙洲路原国税局门口给一名市人劝三退。明白真相的市人刚接过真相资料还在手中时，新晃城镇原宗治办主任吴继坤带来几名便衣巡逻警察把杨发秀围住。吴继坤对着法轮功学员叫喊着，并指使便衣警察要把杨发秀等法轮功学员抓走，几名警察没听他的。他又叫喊着让几名警察对杨发秀等法轮功学员拍照，那几名警察也不肯拍照，最后不得已勉强拍了照。吴继坤把杨发秀包中余下的真相光盘都搜走后，杨发秀等法轮功学员当时就回家了。
湖南省岳阳县张古英镇陈平军被绑架经过。湖南省岳阳县张古英镇原饶村乡法轮功学员陈平军老人从广州回饶村接孙子去广州。2016年5月17日上午，岳阳县警察将陈平军老人绑架到张古英镇派出所，下午将人送荣家湾绣花山庄非法拘禁。陈平军老人和善地对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大法修炼人都是善良人，依据国家的法律，用真姓名真地址事实向国家司法机关控告将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国家工作人员要遵守国家法律，不要违心的当迫害大法的帮凶，与县执政人员作对，做劳民伤财伤人伤己的事。陈平军要求依法返还财产，恢复自由。老人于5月19日下午回家，据悉一位监陪人员被老人感动内疚地说，20多年前开手扶拖拉机撞伤了一个妇女，伤很重，因为当时他家人多，有在公安局工商局工作的人，把责任全部推到伤者，只赔了100元钱，打算这次回去后找到那位老人说明情况，道个歉，再补点钱给他。
吉林监狱恶警王元春体罚虐待李伟。自2014年4月15日法轮功学员李伟被冤判之后，被非法关押到吉林监狱后，吉林监狱所谓教育科长王元春一直以李伟不转化为借口体罚虐待李伟。在李伟家人不断地为李伟争取公民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过程中，王元春报复性地采取更为严重的体罚虐待方式，甚至株连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2014年4月，李伟被非法判刑4年后，刚入狱，王元春就唆使犯人以洗澡为名，冲凉水、冰冻、殴打。亲友给监狱长打电话，请求别再打人了。由于不放弃信仰，2年多来，李伟一直被严管。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和午休外，每天从早到晚被强迫长期、长时间坐着，不准活动，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家人一直向监狱相关负责人反映情况，王元春始终置之不理，借口是李伟不转化。2016年6月，李伟家人再次为李伟争取正常活动的权利后，王元春加重对李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他们趴着，就是让人手脚两头扣在一起的姿势。李伟被趴着一天，四肢麻木，被送进医院打点滴。6月30日，当李伟家人应申诉事宜想找监狱长及驻监检察官时，王元春始终跟随左右，阻挠正当反映情况。王元春说，不认罪就严管，并以监狱管理局有规定来搪塞。王元春不懂得，按照法律常识，法律具有公开性，秘密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执法依据，此其一。其二，即使监狱管理局真有这样的所谓法律文件，那也是违法的，因为这样直接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规定，与宪法和民法等上位法律相冲突，当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王元春是吉林监狱目前最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其行为不仅严重侵犯李伟及其家人的正当权利，而且也触犯刑法248条，不仅违反了监狱法、人民警察法的相关条款，同时也构成国际法上的酷刑迫害，王元春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严正声明，本周40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610主任说，失业也不干这一行。湖南来稿，在我市的一个山区镇，有80多位练法轮大法的学员， 镇610的主任这几年充当江泽民的打手，跟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他的亲戚中有几人练法轮功，一次他请妻子在洗脑班上帮着对亲戚洗脑转化。他的妻子通过几十天与法轮功学员朝夕相处，发现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修炼人，他为大法弟子提供了诸多方便。明白真相后，他劝丈夫不要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听了妻子的一番话，回想与法轮功学员打交道的这些年，他发现法轮功学员确实与众不同，个个宽厚仁慈，不贪不腐，守德有礼，是一群道德高尚的好人。而且从大法修炼者身上看到法轮功的去病健身奇效，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坚定信仰的心，他内心不得不承认，只有高德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好徒弟。这位主任明白真相后，心中一直不安，决心善待法轮功学员，多次委托妻子上法轮功学员家赔礼道歉，要法轮功学员不要责怪他，他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并郑重地向镇领导提出辞去610主任这一职务，表示干任何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想干610这一行，还多次请法轮功学员到他家吃饭，如果法轮功学员不去，他就心存顾忌地说，难道你们还不肯原谅我吗？我是真心悔过呀，失业也不干这一行。
同事说，法办江泽民，支持支持。大陆来稿，我们学校年级办公组组员不多，但担任年级的组长有三个，还有一个教研组长。在三退大潮中，他们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当前掀起的起诉江泽民的大潮中，我在帮当地市民传递控告江泽民的举报人名单时，顺便对一位年级组长说，抓捕江泽民你愿不愿意？他马上回答，愿意，帮我把名字写上。我说，就把你的小名写上好不好？他说，真名或小名都行。拿出诉江的举报信给另一个年级组长看，看完后他马上在举报信上签了一个化名。快下班时，我看教研组长还没回家，就问他，现在中国民众都在举报江泽民，如果法办江泽民，您支不支持？我看他正在用耳机听音乐，以为他没听到我的话，可他却大声对我说，法办江泽民，支持支持。
人心与因果，到省委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得福报。南京来稿，我的一位亲戚原在江苏省政府工作，后来辞职下海。2006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绑架，他得知后很气愤，认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人是好的，不应该被迫害。他跑到省政府找到领导说，你们凭什么迫害法轮功？真善人有什么不好？还把我亲戚关起来了，你们不能这样迫害好人。后来省政府的人看到他来了，都躲得远远的，还喊他法轮功。这位亲戚原来感染过乙型肝炎，按常识乙型肝炎的抗原抗体是不能转阴的，可是亲戚去省政府为法轮功鸣不平后，再体检时他的乙型的抗原抗体的指标全都阳转阴。亲戚的女儿是学医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可能的，后来确认准确无误后又说，真是奇迹啊。亲戚将喜讯告诉我，我说，那是因为你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得福报了。他嘿嘿嘿地笑着说，我以后也练法轮功。
山东德州市副市长黄金忠遭恶报。山东来稿，2016年6月8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德州市副市长黄金忠贪污受贿一案。法庭上，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黄金忠当庭表示认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黄金忠，男，汉族，1956年6月7日出生，山东省临沂县人，曾任山东省禹城市市长、禹城市委书记、德州市德城区委书记、德州市副市长。2016年4月26日，山东省纪委前往德州对黄金忠进行调查。当天上午，黄金忠被省纪委工作人员堵在位于德州市政府办公楼的办公室内。黄金忠畏罪，从办公楼十楼跳到九楼，将双腿摔断。据悉，黄金忠涉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2014年12月18日，中央纪委宣布王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随后，黄金忠行贿王敏的相关线索浮出水面。那些落马的官员，表面上是他们在中共内斗中被整肃，实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招致的报应。黄金忠在主政禹城的十年里，对禹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重要责任。期间，法轮功学员赵振水等数人被绑架、关押，禹城大众日报社职工王厚生被绑架，后又以编造的荒唐理由将王厚生非法劳教，致使其母亲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病重去世。同时，禹城法轮功学员冉龙惨死他乡。近年来，德州市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并不止黄金忠一人。还有另外两名市委书记黄胜和吴翠云。
时事评论：全球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作者密珍。继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6年6月13日全体通过343号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国际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在此摘录进入7月份以来来自明慧网的几则报道。来自宾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乔·皮茨近日在大费城地区蒙哥马利郡的报纸 The Mercury Columns 撰文，呼吁制止中共这一非人道罪行。2016年世界社会福祉大会于2016年6月27日至6月30日在韩国首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期间，韩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设置展位，揭露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尽快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英国独立报6月28日报道，尽管中共两年前宣称他已经结束摘取死囚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但是一项持续十年的研究显示，中共仍然在继续非法强摘数百万良心犯的器官。2016年6月29日下午，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应邀来到欧洲议会举办听证会，并提交了关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促请欧盟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遍布中国的大规模器官交易犹如恐怖电影，肝、肾、心、肺和眼角膜被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摘下。如果这世间有什么事情能够诠释反人类罪，那就是这一血腥的残酷的虐杀。这是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近日在英国议会发布后，外交家杂志于2016年6月29日刊登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奈提克特·罗杰斯撰写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文章片段。2016年6月30日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中国人权报告最黑暗时刻两天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听证会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和副主席本涅迪克特·罗杰斯议员联合主持会议。2016年6月30日，乌克兰最大通讯社乌念、乌克兰今日报、奥德萨电视台晚间节目《奥德萨之夜》 以及主要信息港报道或转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的消息。2016年6月28日，澳洲新闻集团在其网站的国际新闻板块的大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血腥的活摘》，新报告揭示成千上万人被摘取器官遭虐杀的深度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牟利的惊天黑幕，其血腥罪恶震撼着人类，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公开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罪恶聚焦，将加速世界清算活摘罪恶的进程，推动彻底解体中共的进程。自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以来，制造了诸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许多谎言，几乎蒙蔽欺骗了整个人类社会。法轮功学员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外来经济资助或任何政治势力的帮助，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没有言论自由，还身处被灭绝性的迫害中。他们靠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冲破了重重压力和巨难，硬是将迫害真相传遍了整个人类社会。如今谎言已经彻底被揭穿，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中共恶魔的嘴脸已经暴露无遗。当年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今天中共屠杀法轮功修炼人，而且屠杀仍在继续。人类社会本是人类居住的自由美好的环境，而不是任邪恶肆意逞凶的乐园。任由中共恶魔对人类的肆意屠杀，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是人类的巨大耻辱。愿所有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国家、民族及人民都来关注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耻辱的迫害，制止活摘罪恶，使这场悲剧不再重演。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磨难，要分清是师父要的还是旧势力希望的。看着同修被严重的病业拖着，长久不能突破，还有因儿女经受磨难而磨得自己痛苦不能自拔等等情况，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些磨难？我们修炼人都知道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可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走，还不自知。个人体悟，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我们遇到任何磨难时，首先要认清旧势力希望怎样，师父要我们怎样。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方式很多，让修炼人被邪恶抓到监狱、拘留所等地方，让修炼人身体出现很重的病业假象，让修炼人的亲人遭受磨难拖住你，让你的家人仇视大法、抵触大法，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等等，这都是旧势力的阴险，目的是让你学不进法，拖垮你，从而达到阻止你救度众生。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处于被迫害的境况，这时一定要想想师父希望我怎样做。大法弟子要学好法，要练好功，要发好正念除恶，要对照法向内找，修去自身的执着，修出慈悲，要讲真相，多救人，这就是师父要的。所以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师父要的。 对待旧势力制造的各种痛苦，要从念上把它看小。这点苦对我算什么？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时时在我身边，我的家人，我的一切由师父给我安排，谁说的也不算。我把一切交给师父，我就要做好师父要我做的，什么佛什么魔别想动了我的心，然后从行为上做到。同修在遇到磨难时，有时会这样想，三件事中救人的事先停一停，我的状态不好，在家学学法归正一下。个人体悟，学法归正是必要的，但停下救人的事，除非极特殊情况，只做那两件事不是师父要的。因为旧势力的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你救人，我们走了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三件事同时做才是师父要的。一切关难都会在我们三件事切切实实做好中被清除掉。前段时间父母同修天天出门讲真相，一次两个人咳嗽不停，嗓子都哑了，他俩商议在家学学法，待嗓子好了再出去救人，可是一拖二十多天仍然不好。我去父母家碰到了，我把自己悟到的跟父母交流，我说你们这样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他就要阻止你们去救人。父母同修听后，下午就像以往一样救人去了，回家后发现不咳嗽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真有谁能给你发过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怕，你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呢，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那就把它还了。可是你是修炼的人，你的心放得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虽然弄进来了，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师父就会把它给你变成好东西。因为你是修炼的人，师父会管你的。面对磨难，看看师父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做的怎样，做到了师父会为我们做主，磨难他就什么也不是。一点个人体悟，若有不妥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台湾法轮功学员白凤的文章，只为您好。最近大家在利用新的网络工具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但传递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任何回复。同修们测试了好多方法，希望能突破。交流中同修说没人回，连骂人的都没有，再想想可能需要再修正的地方。几天后同修欣喜地说，有人回了，是骂人的耶。看看同修纯净为他的心，很触动。即使被骂了，也只希望对方能看到真相，理性思考，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台湾某景点，某天景点调来了新的警官，他的态度凶恶，也不准我们摆展板。想向他讲真相，他也拒绝。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着大雨，他淋着雨，同修送他一把伞挡雨，是粉红色的。他凶凶地拒绝说，这样不好看。同修说，很抱歉，今天只带这一把伞。他点头。第二次，同修遇见他值班，去前和他打招呼。他说，你不要来跟我讲法轮功。同修笑着回他，只是看到您来，想和您打声招呼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哟。第三次又逢下雨，同修再次给他送伞，他说，我们其实有雨衣，是我不对没穿。同修说，今天带了蓝色的伞，您可以撑了。他笑笑说，你自己用，等一下就下班了，不用了。第四次同修又趋前和他打招呼，他说，
你应该很讨厌我呀。同修说，我没有任何理由讨厌您呀，看到你们这么认真又辛苦的执勤，即使有人不小心违反交通规定，你们也都只开劝导单，有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我觉得我们台湾百姓好幸福呀。第五次下着雨，同修过去送伞，他说有穿雨衣了，并问同修都到几点才走。同修回他说，等大陆客都走了我们才会走。他问，为何要这么坚持？又问，为何共产党会迫害法轮功？又问，火灾器官是啥回事？他一一询问，同修一一回答。他认真专注地听，仔细询问，明白了真相。从那以后，我们可以摆展板了，而且还多了很多地方可以贴挂展板。同修说，又多了一个众生明白真相了，谢谢师父。原来真正的善是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行为而有所变化的，不会让后天形成的观念所左右，就只有一念为他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